提到上海，你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是什么？是外滩的灯光，还是陆家嘴三件套的刺眼豪华呢？很久以来，这座城市对无数中国人来说都像是一份契约，就是只要你够拼够聪明，就能够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甚至实现阶层跨越。可是在2025年深秋，如果你深夜经过了上海火车站北广场，或者是普陀杨浦一些高架桥下，你却会看到两种人。一种人是纸板一铺就睡，另一种是小帐篷、防潮垫、行李箱摆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摆着牙刷、牙膏、一次性碗筷。这里被称为上海的良心旅馆，因为它不要钱，是奋斗者最后的防线。后一种人不是完全放弃的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浪汉，他们大多是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保洁员，还有保姆，是白天还在这座城市奔波的人。他们之所以睡桥洞，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张床位的月租金已经成为了奢侈品。和深圳龙华广场打地铺的人相比，这里又多了一份整洁。上海的体面和精致在这里仍然留下了一丝痕迹。上海的房地产和租房市场虽然也不景气，但是面向底层的群租房却在涨价。平均月租从2023年的1500元涨到了2200元，再加上就业不理想，那生存环境对这些底层务工者来说正变得更加不友好，他们就不得不转而露宿桥洞和公园。上海市民政局2025年上半年的报告说，救助对象中有超过 60% 是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2400多万人口当中，有近千万是外来人口，网约车和送外卖通常被称为城市就业的蓄水池，也是外来人口在过渡期间常选择的就业方式。工厂不景气了，公司裁员了，大伙的第一反应经常是大不了去跑滴滴送外卖呀。可是在上海，这个蓄水池已经满了，溢出来了。早在2024年，上海市交通委就发出了饱和警示报告。什么叫饱和？就是司机比乘客还多。普通黄浦这些区，网约车合规车辆超标 20%， 只好限制新注册。2025年上半年，全市网约车司机近80万，但日均订单仅涨了 8%， 严重供过于求。根据滴滴平台2025年的数据，上海司机的平均日流水被平台抽成以后降到了450至600元，而在2022年这个数字高峰每天平均是800多元，接近腰斩了，连跑网约车也卷成了这样。一位在上海跑了近五年的司机老张倒出了一肚子苦水。过去他每天跑10个小时，流水能有800元到1000元，而现在每天要跑14个小时，运气好才能够跑到500元。司机们说，现在不是你肯不肯干的问题，而是系统不给你派单了。经常路边一停几个小时，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可是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块钱的车租和房租，这哪是在赚钱呢，简直是在给平台打工赎身。不仅司机，上海的外卖大军也卷成了麻花。有数据显示，上海的所谓灵活就业人群规模已经达到了280万人，在这280万人里，外卖骑手占了35%，就是大约100万。而新降维的人，也就是失业的程序员、倒闭的小老板，加入外卖骑手的超过20%，就这部分。调查还显示，20%的骑手学历在大专以上，多数是裁员以后转行。当本科毕业生甚至是研究生都开始和初中生抢单送外卖的时候，价格体系就崩了，你说能不卷吗？曾经在上海送外卖月入过万元是常态，但现在历史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神话，平台单价一降再降。为了维持收入，骑手们只好延长工时，从996奔向007，而在这背后则是消费萎缩，连点外卖的人都少了嘛。如果说外卖员和司机是卷在路上，那么还有一个群体已经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上海的豪宅区里，他们就是家政阿姨。上海有 18.6 万名持证的家政人员，如果加上没持证的非正式的，估计有30到40万家政从业者，他们曾经是这座城市里中产阶级生活品质的象征。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变了。上海市商务委的报告显示，2025年一季度家政服务订单跌幅达 8.5%， 钟点工和保洁员的需求减少了 15%， 中产家庭平均砍掉开支 20%。 来自安徽的刘阿姨在上海做了8年的钟点工， 以前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跑来跑去，但是2025年他发现那些雇主突然都变得勤快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济学现象，当经济下行冲击到中产阶级的时候，他们砍掉的第一笔开支往往不是孩子的教育，也不是房贷，而是把别人代劳的活自个儿干了。刘阿姨说，以前雇主让她一周打扫三次，现在改成了一次，更多的是直接辞退，说老婆在家待业了，可以自己打扫了。这30-40万家政大军的收入缩水，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归零，他们不再去租正规的小区房，而是搬进了更偏远的城中村，甚至加入了住桥洞的队伍。大家别小看了这30-40万家政阿姨，你平时注意不到他们的存在，觉得可以忽略，可是放在上海总人口当中，他们超过了1%，如果放在失业统计当中，那就更加是一个扎眼的部分了。官方数字看起来还很好，2025年上半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接近4.7万元，全国第一，可是这个人均下面是有的人在陆家嘴喝28块钱一杯的美式咖啡，另外一些人在桥洞下分食一个8块钱的便利店饭团，还要把一半留到明天早上。他们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把牙刷摆成一条直线，不是为了拍视频，而是想告诉自己，也告诉这个城市，我不是废物，我只是暂时付不起房租，我仍然是个体面的上海人。这就是2025年上海一生最安静的哭泣，它没有眼泪，也没有喊叫，只有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和凌晨4点就亮起来的手机屏，因为只有那个时候系统才可能派给他们第一单。
现在这件事，上海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大街上车辆少了，人少了，饭店吃饭的人也少了，聚餐的也少了。
上海给出了一个扎心的剧本，当大伙儿把注意力都放在中产降级上的时候，却忽略了社会下层生活恶化的更为残酷。由于所谓下沉劳动力激增，他们仰赖的那点有限的生存资源更加短缺，所以才会发生总体上房价房租都在降，可是群租房却在涨价这个事儿。好，我们再来看中产的眼泪。让我们先从一个轰动全网的真实故事说起，就是中金公司前员工郑文禄的悲剧。这里是陆家嘴，中国金融的心脏，这里曾经遍地是年薪百万的传说，但是从2023年开始，降薪潮和退薪潮也席卷了这里。Wind 的数据显示，中国最顶级的金融机构中金公司2021年人均薪酬高达116万元，可是2023年仅仅2年之后已经腰斩至70万元。2025年第一季度更是下降到人均3.5万元，部分岗位直接打三折。2024年7月1号，年仅30岁的郑文禄女士以跳楼的方式选择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郑文禄是中金公司的优秀员工，浙江大学金融硕士，在行业黄金时代2021年的时候，夫妻俩年收入120万元，小两口2023年在北外滩核心地段买下了一套豪宅，总价大约1600万元，贷款1177万元，首付近500万元，每月还款5.68万元，就是接近57万。这是一个典型的杠杆拉满的人生，满满的杠杆背后是郑小姐对未来满满的安全感，但是她立刻就遇上了两重绞杀。首先是收入的断崖式下跌，由于金融行业系统性降薪，2024年夫妻俩的月收入由10万元降到了7万元，可是这7万元却每月要还大约57000的房贷月供啊，大家算一算，这是在上海呀。这已经不是省吃俭用能解决的问题了，扣除基本生活费，小两口每个月还剩不到2000块。雪上加霜的是，郑小姐当时正处于孕期，还碰上了股市下挫，家庭压力增加，就让她从2024年3月份起就精神恍惚。第二重绞杀是资产的流动性被锁死，郑文禄买的房子在2年内贬值了30%，上海北外滩豪宅2024年至2025年的均价下跌了25%，就相当于郑文禄那500万首付都血本无归了。 但是他却无法割肉自救，想亏钱卖都卖不了，因为他的房子2023年才买下来，仍处于5年的限售期之内，直到2028年才会解冻。这是上海市当局为了制约炒房采取的限制市场供给的政策。更惨的是，交房以后由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手续延误，郑文路连产权证都没有办下来，他被政策和市场双双锁死了。那么请问郑文路的悲剧有多少应该归咎于他自己，多少该归咎于系统和这个时代呢？他是听信了乐观的预测，忽略了风险信号，也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金牌雇主中金公司带给他的安全，这是他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当然，盲目乐观上杠杆的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但是堵塞风险信号再加上用限售手段限制资产流动性，这却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永远情绪稳定，上海的失业率目前是 5.2% 左右，还算是充分就业。但是现在人们更多的说一个词儿，叫做体感温度。体感温度和天气预报往往是不一致的，当不同圈子的体感温度都和那个官方天气预报差很多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天气预报是不准的。证券时报报道，2025年金融业累计裁员超过10000人，上海是重灾区，连雷打不动的央企铁老大中铁上海局也传出了人员优化的消息，也就是变相裁员。网友分享，一位30几岁的金融从业者，大约和郑文路同龄，10年内被裁了4次，累计获得了19万元的 N+1 赔偿。听起来裁员补偿也变成了另一种收入来源，这位兄弟还小小的发了一笔，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幽默，估计咱们观众里没人想挣这种外快。另外一位失业白领在小某书上吐槽说，投了500多份简历，空窗期长达16个月，可是收到的面试邀请却是零。这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只出不进这种压力啊，更是对个人价值的彻底否定。你说你能不焦虑吗？2025年上海市居民的债务率超过了 60%， 房贷断供上升了 30%。 杠杆变绞索，那谁还敢说靠努力就能翻身呢？郑文路的哭泣不是孤立，只是别人不像他那样认知被颠覆的那么彻底，没有到生存意志都丧失的程度。那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资产价格的雪崩。魔都的楼市曾经被视作中国资产最后的堡垒，人们相信不管3、4线城市房价怎么跌，上海永远涨，所以在上海买房永远安全。但是事实给了这个信念一记响亮的耳光。2025年上半年，上海法拍房激增了 40%， 一至9月份累计增加2880套，成交却只有1100套，未成交率高达 60%。 每一套法拍房的背后都是一个中产家庭支柱的轰然倒塌。曾经在投资客眼中永远涨的市区老破小，已经成了楼市这一轮最惨的重灾区。什么叫做重灾区？如果房价跌个10%到20%，你还可以说这只是暂时的调整，等等会反弹回去的。可是如果价格下跌超过了40%，这就不叫调整了。以房地产市场长周期这个规律来看，你基本上很难有机会等它再涨回去了。典型的例子，比如杨浦区鞍山板块的老公房，也就是房改以前单位所建的职工宿舍，2021年最疯狂的时候，这里很多90年代的老公房单价都冲到过11到12.5万元每平方米，那70平米的房子总价就是500多万元，大家还抢着加价。可是到了2025年11月份，这些老公房在链家、安居客这些中介的实时挂牌价已经跌到了55000到65000元每平方米，很多急卖盘甚至报价只有5万出头。那么从最高点算下来，跌幅已经高达48%至56%，已经超过腰斩了。价格下来了，那成交量呢？2021年这些老公房单月能够轻松成交200到300套，现在一个月全板块才成交20至40套，90%以上的卖家有价无市，法拍率也从当年的不到1%暴涨到现在的8%以上。当量价齐跌，而且还是大跌的时候，那就说明价格远远没有到底。无数在2019年至2021年高位时接盘的中产，已经从房奴直接变成了富翁，当然是负数的富。这场崩溃冲击到的当然不仅仅是家庭，银行体系自己也在挣扎。2025年银行内部真正头疼的关注类加预期90天以上的房贷比例，已经从2021年的不到2%悄悄涨到了5%到6%，3年时间涨3倍，就相当于潜在的坏账规模多出了好几万亿。 为了防止这颗雷爆炸，银行只好疯狂地多提减值准备，这是从今年的利润当中多拿出来一部分钱，作为以后收不回来的坏账基金。2025年前三季度，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光减值准备这一项就比去年多提了20%以上，利润被吃掉了，那当然股价下跌，放贷能力也被压缩，这就是所谓的系统性风险的苗头。当然，这个减损的压力最终还是砸向了中产阶级自己，想小额贷款续命，银行不批，想转贷降息，门儿都没有。至于想卖房跑路呢，市场又没人接盘，这就叫做中产阶级的杠杆梦碎。上海之所以是上海，是因为它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桥头堡，它是中国最洋的城市，是外资进入中国的首选地。但现在桥头堡也正在人去楼空，上海外资企业的撤离潮开始于2022年的封城，从3月28号到6月1号，整整封了65天，这座2400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被硬生生地按下了暂停键。这可不是一般的居家令，而是上海开埠以来180多年从未有过的全程硬封，铁板焊门、铁丝网封楼，连遛狗都不行，密接阳性直接拉走去方舱，买菜靠抢靠团购，全球最大的货柜港停摆，工厂停产，供应链也断裂了。比起纽约、伦敦、墨尔本这些大城市的管控，上海有根本的不同。人家不是真的禁止人外出，主要是限制聚集，而上海真的是零出户。人家的社会基础服务 essential services 仍然保持运转，可上海连快递都停了，别人几个星期就结束，上海是整整65天。这让所有在沪的外籍人士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在这里规则随时都可以变，生活随时都可以被归零，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甚至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所以从2022年6月上海解封以来，外资的所谓去风险化就一直没有停过。上海的外籍常住人口从封城前的16至20万，3年之内流失了60%至70%，现在只剩下6到8万。上海国际学生的招生连续3年暴跌了30%至50%，基本上空了，办不下去了。上海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2023年下跌了20%，2024年再度同比下跌27%。2025年第一季度，全中国外资直接净流出1680亿美元，上海首当其冲，表现在陆家嘴南京西路的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冲高到了23.6%，接近4间办公室就有一间是空的，一到晚上就乌漆抹黑一片，像鬼城。外资所带走的不仅是钱和工作岗位，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化灵魂。我们看看世界500强企业的动作，就知道这波撤离有多决绝。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是企业级资料库和云服务的绝对霸主。2024年至2025年期间，他们把在上海的研发部门 R&D， 也就是写程序、开发云端产品的核心技术团队砍掉了一大半。很多年薪百万的上海团队的工程师直接飞去了新加坡和美国，在上海的办公室硬是空了2层楼。另一个虚拟化和云计算的巨头 VMware， 几乎所有的大企业伺服器都在用他们的技术。2023年至2025年，同样把在上海搞虚拟化、云原生这些最前沿技术的部门给清空了。原本热闹的张江办公室，现在连灯都不开了。还有美国最大的服装零售品牌之一 Gap， 旗下有 Old Navy、 Banana Republic 这些品牌，2023年干脆把整个大中华区的业务都卖给了中国电商宝尊，直接退出了实体零售。他在南京西路淮海路的旗舰店也直接关门了事。逃出魔都的还有法国零售业巨头家乐福，当年他是第一批杀进中国市场开大卖场的外国超市之一，上海人第一次体验到一站式购物就是在他这儿。家乐福在中国门店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家，从2019年到2023年一路甩卖，就卖掉了400多家。2025年更是传出了夸张的消息，苏宁把手上的家乐福中国剩余股权仅仅4元钱每股甩卖给了债权人，没错，就是4块钱。因为苏宁自己也陷入了破产危机，能拿到一点就是一点。从2019年至2023年，家乐福中国区累计亏损超过85亿元人民币。如今家乐福在中国仅剩3至4家门店还在苦撑，上海最后几家旗舰店也早已人去楼空，货架空荡荡，只剩灰尘的灰。 还有大家熟悉的德国汽车三大品牌，大众、宝马和奔驰，他们向来把亚太区的研发中心设在上海，搞新能源、智能驾驶这些未来技术。中国市场向来是他们的增长引擎啊，当然现在中国市场对他们仍然很重要，但是浓眉大眼的他们现在也开始心思活泛了，也要叛变革命了。2024年至2025年，三大德国车厂商都把一部分最核心的研发项目搬到了泰国、印尼。上海工厂的产能利用率也创下了新低，夜班都取消了，原本24小时灯火通明的工厂安静下来了。欧盟商会2025年的报告说得很直白，78%的欧洲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把部分业务迁出中国。美国商会也说，超过一半的美国在华企业减少或暂停了在华投资。当这些把上海当成亚太总部，又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的外企高管们纷纷打包走人的时候，上海就由魔都变成了木都啊，日暮西山的暮。底层没钱消费，中产断供，外资跑路，那么最后政府的钱袋子也不可避免的瘪下去了。上海市财政本来一贯是全中国最能产奶的奶牛，是最强的地方财政。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21年，上海连续28年都是全国财政净贡献的第一名。每年往中央交的钱都比中央给上海的钱多出了2000亿到4000亿元。一句话，靠上海来的转移支付养活了许许多多老少边穷地区。可是2025年，这头奶牛终于也挤不出奶了。第一季闷锤是，连上海市财政居然都出现了大赤字啊！没错，得用居然这个词儿。上海市财政局发布的2025年1至6月上海市财政收支情况这份文件写得清清楚楚，2025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 4413.3 亿元，比去年只增长了 0.2%， 可是支出却高达 5612.8 亿元，大涨了 13.5%。简单做个减法，上半年的赤字就接近1200亿元，这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出现了这么大的入不敷出。导致财政赤字的直接原因是土地财政的熄火。在2016年至2021年的顶峰时期，上海市一年的土地出让金经常就有3000至5000亿元，相当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40%至70%。 上海市政府早已经习惯了把卖地当成提款机，卖一块地大几百亿元马上到账，这可比收税痛快多了，这也是上海市财大气粗的底气。那2024年上海的土地出让金掉到有多惨呢？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数据显示，只有1585亿元，比2021年以前几乎腰斩。2025年上半年继续低迷，溢价率仅仅 9.34%， 绝大部分地块都是底价成交的，流拍的也不少。提款机没了，那当然财政就宕机了。还有一件事对挤干上海财政也功不可没，就是防疫成本的长尾效应。大家千万别以为封城解了封就啥事都没有了，封城也是巨烧钱的，是财政洗劫，留下了巨大的窟窿。2022年那场长达两个月的封城，不仅经济停摆，税收绝收，还有很多直接的开销啊。建方舱就花了至少60亿元，核酸检测55亿元，总支出推算在200亿元以上，再加上同期减少的财政收入，损失起码是300亿元起跳。那这笔账到了2025年还在消化，导致一部分区政府停止发放绩效奖，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缩编 3%到5%， 上海也领到了相同的指标，公务员从铁饭碗开始变成优化对象。从2024年起就有一个故事开始流传，就是向佛祖借钱。2024年10月份，上海人想不到上海会以这种方式登上热搜。一条微博爆料说，上海市政府为了短期财务周转的需要，向辖区的寺庙借钱，总额达到100亿元。静安寺的贡献最大，一家就出了一半。上海市政府和静安寺立刻高调辟谣，还抓了一个造谣分子。为什么谣言会说向佛祖借钱呢？那是由于实体经济凋零之后，香火鼎盛的寺庙居然成了拥有最稳定现金流的地方。 虽然辟谣了，但是从另一些迹象看，这类谣言却不是空穴来风。上海市2024年当年到期的债务大约是1100亿元，可是当年的财政收入只有8300多亿元。理论上是存在着债务在某几个月集中到期，现金不足的情况。再加上2025年爆出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巨额财富，寺院也确实是肥得流油，不差钱。再从2025年上海市的财政赤字状况倒推2024年，那肯定也是相当紧巴。当把这几条线索搓在一块儿，那么向佛祖借钱这个事儿，起码逻辑上是相当丝滑的，不算大开脑洞。曾经的魔都靠三样东西闪闪发光：全球化的风、契约的信、中产的梦。现在风停了，信没了，梦也碎了，那当然政府的钱袋子也瘪了。那些遭遇环境突然转变有切肤之痛的人在暗暗流泪，可是像郑文璐这样的人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了。泪水是洒给逝去的繁华的，可是抹过眼泪之后，大部分上海人还得面对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守住现金流，撑下去，因为漫长的寒冬只是刚刚开始。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